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生命的改变。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节开始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朋友，若是人生命的音乐美丽音符旋律坏了，生命的音弦断了，要怎么办呢？要怎样恢复起来呢？让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主耶稣是我们的答案，他能够帮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生命是宝贵的，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生命是宝贵的，要好好的把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他知道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的危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可以帮助我们。主是我们的宝贵，我们的帮助和盼望。靠着主的恩典，可以面对前面的日子。有了主耶稣，生命就有意义了。有了主耶稣，生命就有把握。有了主耶稣，生命就有喜乐。有了主耶稣，生命就有盼望。有了主耶稣，生命就有满足。有一个女孩子，当她三岁的时候，因为被医生误诊用错了药，结果很不幸的她眼瞎了。他曾几次觉得人生很失望，没有意义，但是借着祖母的鼓励带到，后来他成为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让我们得着他生命的宝贵力量和盼望。
扫罗的改变。
在安提阿的基督徒教会，不久就成为教会活动中心。圣灵指示他们应该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到别的地方去建设新教会。他们带了马可做助手，坐船到塞浦路斯岛去。三个传道士在塞浦路斯全岛旅行，在犹太人的教堂里讲道，得了好些基督徒。后来他们又坐船到小亚细亚，可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马可为了想家，加上不能忍受旅途的辛苦，就离开他们回家了。
哎，真意想不到在比西底小小的安提阿城中有那么好的犹太人的会堂啊。哎，我们进去参加安息日的崇拜吧。
那边有两个座位，我们就坐下来听诵读经文了。
哎，他们注意到我们嘞，正要过来说话了。
弟兄们，要是你们对会众有勉励的信息，就请讲吧。
谢谢你啊，我的同伴保罗愿意讲几句话。
以色列人和崇拜上帝的外邦人，请听。
保罗开始演讲，详述几百年来犹太历史，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
上帝废了扫罗王，以后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大卫的后裔中，上帝照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保罗继续他长而有力量的讲道，最后他结束说：
弟兄们，你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给你们的，信耶稣就都能称义，这是你们行摩西的律法所不能得到的。
当保罗和巴拿巴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当然这是他们十分乐意的。然而不幸的犹太人煽动了众人，要将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境外。在那个时候，却已经有很多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成为忠实的基督徒了。后来这两位传道士去了以哥念，在那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领了很多人归向主耶稣。
保罗，巴拿巴，你们赶快逃命吧，我刚刚发现你们的仇敌煽动了暴徒，要来拿石头把你们打死，快赶快走吧。
到了路斯德了，你看那座高大的异教的庙。哎，我来问那个青年一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懂希利尼话。哎，对不起啊，请问在路斯德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啊？
没有，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在这里的犹太人不多。你们两位旅客一定是犹太人喽？
是的，我们是犹太人。
好极了，我叫提摩太。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请问两位有什么贵干？
我们是来向大家，无论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来宣传福音的。
当保罗第一次在路斯德讲道的时候，他看见会众中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
你 你，我看你有信心，站起来，你站起来。
我能站起来啊，站起来啊，
你看到没有？哎，这两个不是人是神呢、哎、他们是宙斯跟希尔苗。
不久，有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城门口来拜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跑了出来阻止众人。
诸位，
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像你们一样，我们到这里来是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过了一些时候，逼迫保罗跟巴拿巴的犹太人从别的城来到了路斯德，挑唆众人反对这两位传教士。一群暴徒拿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丢在那里。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围着他哭。
哎，他好像在动。
他的眼睛张开了，
真的，
他在动。
他在动，他想要起来。来，我们快扶他起来，
我们扶他起来。
保罗跟信徒们就走进城去。第二天，他跟巴拿巴就到另外一个名叫特庇的城去。过了一些时候，这两位传道士又回来勉励信徒们。
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要坚定你在基督里的信心，受到逼迫不可灰心。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年轻的提摩太奉献他的一生从事福音工作，而且在保罗有生之年，提摩太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跟他一同旅行，向他学习。他也常常派遣提摩太出去兼顾教会，牧养教会。好多年以后，提摩太收到了保罗最后的一封信。
提摩太，哦，你在这里啊，平安啊。我刚从罗马到这里，我带了一封保罗给你的信呢、啊。
哦，保罗的信，谢谢你。你可知道他是我属灵的父亲，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我更佩服更敬爱的了，没有人比他更爱主耶稣，也没有人为了在人心中建立上帝的国度比他更勤劳，我也不知道有谁比他为耶稣的十字架受苦难更多的了。
哦，我听说保罗有一次坐船遇难啊。
不止一次，一共有三次。有一次他在海水中漂流了一天一夜，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还亲眼看见他被石头打的，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还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抽了39鞭，又被棍子打了三次，一次又一次的被关在监牢里。为了传福音，他忍受了寒冷，赤身裸体，又饥又渴，许多晚上不得睡眠。他又到处旅行，以自己的双手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视同仁，日夜不断地宣扬耶稣。
罗马的情形对基督徒很不好，哎，对保罗也很不好啊。尼禄是罗马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皇帝，而且他决心要毁灭基督徒。哎，你有没有听说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所敬爱的老彼得啊？这件事啊，刚刚在我离开罗马前发生的。
我没听到，怎么了？我知道彼得是在罗马。
尼禄下命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
啊，哎，
可是彼得一点都不畏缩，他只有一个要求，
要他们把他头朝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不会像他的主耶稣一样的死法。
彼得的死是教会的大损失，大多数其他的使徒们都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好了，对不起，让我现在读保罗的这封信。
是不是像我说的，罗马的情形不对劲啊？
他来信说不久就要判死刑了，你听听他在信上说的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要我赶紧到他那里去。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好几个月以前我去看了我们亲爱的使徒保罗，现在我带回来的却是个使人伤心的消息。保罗已经为主耶稣牺牲了生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曾经送他到砍头的地方。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瘦，可是他走路的时候却抬头挺胸，好像要接受最高荣誉的赏赐。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都表现十分的平安。我知道你们的心痛，我也和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所爱的使徒已经在耶稣里睡了。让我提醒诸位，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所说的话，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跟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啊，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
加拉太书第一章。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有人问我，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世界上有五六个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多人不懂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犹太教和基督教两个宗教都敬拜同一个神，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崇拜圣经所记载的很多的英雄和人物，譬如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大尼里、以赛亚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强调同一种道德标准。很多人对犹太教打个问号，是因为历史上如今犹太人时常大受逼迫，古代很多次不同人企图攻击和打败犹太人。在第二十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在德国独裁希特勒的手下受了很多苦不说，希特勒也企图毁灭他们。今天有些回教国家的领袖和公民 时常逼迫犹太人，不承认以色列国，甚至于有些人认为世界少了一个犹太人更好。连在其他很多国家里，犹太人受到不同种族歧视，这是太可惜，也是太不应该的事情。身为基督徒的我，珍惜犹太人，尊重犹太人，为以色列人加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不懂得，那就是第一世纪的一位犹太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为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包括犹太人。目前，如几千年以来一样，每一年犹太人过赎罪日。犹太教不同的派别对赎罪日有不同的看法和习惯。在赎罪日那天，有的人做自我检讨和批评，思考到那年自己所做的哪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会为这些事情懊悔，而下个决心明年做更好的一个人。事实上，犹太人不知道天上的神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条道路，让他们的罪孽完全得到赦免。那条道路不是一个地方，乃是一个人，那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就来成全了犹太人的法律，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为要做犹太人的救主和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救主。基督教是那样好，但是犹太教徒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接受呢？简单的说，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大的区别。第一，犹太人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不把他看为是他们祖宗多年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的人是神所咒诅的，不是他所祝福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第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人的罪孽，他们不相信耶稣死后复活了，所以只能把耶稣看为是一位普通的人，他不会是救主，他不会赦免任何人的罪孽。第三，犹太人不承认新约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样看来，新约不是神的话，新约所记载的奇迹不真实，新约所描述的那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是非常坚强的民族，我为他们感谢神，我支持他们，我为他们加油。但是我希望全世界上的犹太人都要明白，创造万物人类的神已经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把他们所仰望的救主早就差派到世界上来了，那就是犹太人耶稣。长话短说，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 我是谢德华。
我姓林哈，来美国20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持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瓦纳回来，那是他小学一年级，我觉得他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的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很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 Iwana 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了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瓦纳。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瓦纳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那每天晚上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的，他就问我说，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边一直信。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对呀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我们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的，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这是个男孩子。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 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这样子的，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可以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哈？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哎，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已经翻译好的，哎，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啊，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 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 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的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的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听众朋友，使徒保罗是当今史学家跟新闻界公认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头100人之一。下面就跟您谈谈保罗这个人的重要性。保罗被认为重要，首先源自于他的著述。圣灵传达神的话，把神的话写入圣经的时候，特别拣选了几位作者，保罗是其中之一。圣灵感动保罗写下13卷教会书信，占新约圣经总篇幅的一半。保罗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从这点来说，他跟你我一样，保罗认识耶稣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要认识耶稣，认识神，可以学习保罗不凭肉眼的看见。如果保罗可以靠圣灵圣经认识耶稣，我们也可以。这是保罗对你我的第二个影响。保罗对世人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不单单认识耶稣认识神，他要弄明白神是怎么救人脱离罪恶的。保罗原本以为人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得救，可是耶稣来了，
接着圣灵又降临了。这个事实表明律法的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帮助人知善恶、明是非。然而，知道与行道之间的落差，人是没有办法越过的，必须依靠耶稣为人流血、赎罪、舍命、死后三日复活，和圣灵住在信耶稣的人心里，不断赐下感动和教导，才能帮助人完成悔改，诚实遵行耶稣爱人的榜样。保罗离开犹太教，归信了耶稣基督，对全球各地的民族帮助特大，因为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若非人凭着良心良知相互比较所得，那就是魔鬼邪灵影响下似是而非的说法。保罗靠耶稣和圣灵把施恩救人的计划讲明白了，劝以色列同胞唯有归信耶稣，顺从圣灵，人才能脱离罪恶，这个拯救是律法办不到的。保罗后来又深入欧洲传福音，劝外邦人要放弃偶像，单单的信耶稣。福音传遍全球，被各个国家的人接受。保罗是普世宣教的第一位楷模，贡献很大。今天中国人面对的威胁不是国家问题，像外国的侵略、亡国的威胁，而是人的问题，像罪恶的腐蚀、灵魂的堕落、人心离开上帝很久很远了。我们在国家的路上可以不跟着资本主义走自己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论及心灵，中国人需要在造物主神面前谦卑，因为人是神造的，救人是神主导的，离开耶稣基督，世人别无拯救，这是神的命定。今天中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们对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认识清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灵魂的战场，世人面对的是看不见的天使、魔鬼和邪灵，我们必须靠着造物主的真理、耶稣的榜样、圣灵的装备，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得胜，不再犯罪离开神，像亚当夏娃一样。听众朋友，将来您和您家人上了天堂，除了神、耶稣、圣灵之外，不得不感谢保罗这个人。今天我这个中国人已经放下儒家思想，唾弃算命风水，归信了耶稣基督。我邀请您也相信耶稣，跟保罗这位犹太人一样。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使徒保罗的重要影响。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